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甘肃平凉教区传教的事迹。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大礼弥撒，开启世界主教会议的进程。教宗指出，这是恩宠的事件，而非教务会议。迈向世界主教会议，穿越历史的各个阶段。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中强调，救恩是一份恩典。你是否愿意迎向旅途中的冒险，与人共度风霜雨雪？或者你宁可躲在各种借口后面，成天说这无济于事，总是墨守成规？教宗方济各10月10日主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为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主持开幕弥撒，并在讲道中提出了这个反思。在场参礼者约有3000人，包括枢机、主教、司铎、男女会士和平信徒。在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展开之际，教宗点出了3个关键词，即相遇、聆听和分辨，称之为教会醒思的指南针。教宗阐明，举行世界主教会议意味着同道协行，这如同主日福音记载的，耶稣与富贵少年相遇，聆听他的困惑，并协助他分辨。
La parola ci apre al discernimento e lo illumina. Essa orienta il sinodo perché non sia una convention ecclesiale, un convegno di studi o un congresso politico, perché non sia un parlamento.Ma un evento di grazia, un processo di guarigione condotto dallo Spirito.
教宗说，天主圣言使我们向分辨敞开，光照分辨。圣言为世界主教会议引领方向，以免它变成一场教务会议、学术研讨会或是政治大会，以免它变成一个议会，却始终是恩宠的事件。由圣神带领的治愈进程。这几天耶稣召教我们，一如他对福音中富贵少年所做的那样，他要我们摆脱尘俗，走出我们的封闭状态以及我们日复一日的牧灵模式。他要我们反省天主此刻想对我们说什么，希望带我们向往何处。富贵少年急切地询问耶稣善师，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正如耶稣没有对此感到厌烦，同样的，基督徒也蒙召专精于相遇的艺术。教宗表明，耶稣并未匆忙离去，却一直服务于他所遇见的人，侧耳倾听。因此， 我们需要腾出空间来祈祷、朝拜天主，与上主相遇，聆听圣神要对教会说的话，并且接受他人经历的质问。我们不该躲在冠冕堂皇的关系后面，相反的，相遇建议我们走上新的道路，不再因循苟且。我们要能与上主，并在彼此之间真正的相遇，不涂脂抹粉。更进一步的说，基督徒蒙召用心聆听，投入所需的完整时间，让对方不感到被判断，却能自由地讲述他的经历。耶稣面对富贵少年，并未给出既定的解决方案，而是用心聆听，让他畅所欲言。教宗由此说道，我们在这段同道偕行的旅程中，要诚心自问，我们如何聆听？举行世界主教会议，其实等同于跟随耶稣的步履。这意味着惊讶的发现，圣神不停的虚气，连连带来惊喜，指出新的道路和语言。主教、司铎、男女会士、平信徒，也就是所有的受洗者，都要学习互相聆听，避免不切实际、敷衍了事的答复。圣神要求我们侧耳倾听每个教会团体、每个民族和国家的疑惑、担忧和盼望，也要聆听我们面前的世界、挑战和改变。我们不要让心灵充耳不闻，不要躲藏在各种确信后面自我防卫。确信有时会导致我们固步自封。此外，在与富贵少年的交谈中，耶稣也协助他进行分辨，这名少年是个遵守戒律的好人，但耶稣希望引导他超越遵守戒律的范围，使他明白他心中真正的依恋，从而发现对他有益的不是更多的前进举动，而是空虚自己，变卖那些盘踞他心灵的东西，好为天主腾出空间。教宗称，这是一项宝贵的指示。事实上，世界主教会议是一段灵性分辨的旅途，教会分辨的旅途，在朝拜天主和祈祷中实现，并与天主圣言紧密相连。
请为在冲突和强权的自私自利之下受害的人祈祷，愿他们的呼喊声能从天主慈悲的心那里获得慰藉与平安，并从世人那里得到真正的正义。
Dominum de precemur,
erogamus audimus。
礼仪结束时，代表全体天主子民的25人走进大殿的中央祭台。会议或教会会议，这两个专有名词不仅关系到非常明确的教会时刻，也令人想到那些铭刻在教会生活中的历史篇章。教宗方济各10月10日以一台感恩祭开启了本届世界主教会议这件盛事，并也加入到2000年来的这段行程。这一次整个教会受邀参加会议，共同省思同道偕行的主题 Synodus， 这个古老的词汇与教会的传承密切相关。在希腊文中，它由同和道两部分组成，表示天主子民一起行走。正如国际神学委员会于2018年公布的文件在教会生活及使命中的同道偕行中所指，这个词汇表达的 是召开会议，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起就使用 Synodus， 说明在各级教区、省区或地区、宗主教区以及普世教会召开的教会会议，依照天主圣言和聆听圣神，一起对教义、礼仪、法典和牧灵的问题进行分辨。拉丁语 Synodus 和 Concilium 虽然在词根上不同，却有共同的意思，都是指召开教会会议，后者丰富了前者在词义上的内涵。因此教会会议的经历乃是一起行走的经历，众信徒都是同道人，旅程中的同伴，蒙召见证和宣讲天主圣言。根据上述文件的表述，同道协行或众议精神是教会的组成幅度，天主子民经由教会呈现出来。自建立之初，教会就聚在一起讨论需要加以深化的问题。教会的这些会议尤其被用来作为特定的场所，以便解决地方主教无法单独处理的问题，但也有一些关乎整个教会的问题需要召集这样的会议。那么何为世界主教会议呢？在范尔大公会议中，与会神长们逐渐形成一种渴望，愿意鲜活地保持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精神。出于这个目的，保罗六世教宗1965年9月15日颁布宗徒的关怀手谕，为全教会设立世界主教会议。这是全球主教相助教宗治理普世教会最具体的方式和体现。首次世界主教会议于1967年举行，主要讨论保存和加强公教信仰及其完整性、它的活力、发展以及它在教义和历史上的一致性。正如教宗方济各在主教共荣的宗座宪令中所提到的那样，世界主教会议是范尔大公会议最珍贵的遗产之一。从那时起，世界主教会议在其结构上是新的，但它的启迪却非常古老，为罗马教宗提供了有效的合作。教宗方济各10月10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念经前，他解释当天的福音时邀请所有的基督徒向天主说是。福音中记述耶稣与一个有许多产业的人，一个富有的年轻人相遇。教宗说，马尔谷福音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个人身上看到自己，他与耶稣的相遇也是对我们的信仰的测试。福音中这位富有的人的态度体现了他的宗教情愫，他将宗教视为一种义务，就是为获得救恩该做什么。教宗解释道，人与天主不存在一种必须做才能获得一世的商业关系，而是一个自由和爱的问题。教宗提出了测验我们的信仰的方式，第一步是问，信仰对我来说是什么？如果主要是义务或是交换的筹码，那么我们就偏离正道，因为救恩是一份恩典而不是义务，是无偿的，无法购买。在谈到测验的第二步时，教宗说，耶稣帮助那位富有的人让他认识天主的面容。福音中说，耶稣定睛看他就喜爱他。教宗解释说，信德不是源自义务， 而是接纳爱的注视。在这种方式中，基督徒生活会变得美好。如果这生活不是以我们的能力和计划，而是以天主的注视为基础，因此第二步是问你的信德是否疲倦，你愿意重振信德吗？你要寻找天主的注视，你在朝拜圣体中让自己在告解圣事中得到宽恕，站在十字架前，总之让自己被天主所爱。最后一步是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按照对爱的基督信仰说是来生活。教宗指出，没有恩典，没有无偿给予，没有爱德善行的信仰，最终会让我们悲伤。教宗邀请信众自问，我的信仰如何呢？我是将信仰视为机械性的，是与天主间的一种义务和利益关系吗？我记得滋养信德，让自己被天主爱和注视吗？我有被他吸引，并且自由地做出回应吗？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1930年1月25日，甘肃的平凉监牧区正式成立，由加布遣西班牙纳瓦拉省会负责那里的传教事务。我们从传教士塔尔西奇神父于1946年11月28日写给省会长的一封信中，可以略略知道一点当年那个地区的状况。塔尔西奇神父信的第一部分流露了传教士们在遥远的外教地区感受的精神上的需要。他这样写道：尊敬的神父，很久以前我曾从心爱的甘肃写出第一封简短的信，现在该是我冷静并仔细地再写信给你的时候了。首先应该先和你道声圣诞快乐以及新年愉快，愿圣灵启发您的工作。我想赞美你出版新的纳瓦拉会省的正式通讯的好主意。最近几天我刚读完第二期和第三期，你没有办法想象在这遥远的土地上这样的刊物对我们是多么的特殊与珍贵。毫无疑问，这通讯即将产生丰硕的果实，并且受到世界各地弟兄的喜爱。接着塔尔西奇神父向省会长报告了他们在甘肃的工作。他说，我们在这里很好，既宁静又和平，内战距离我们遥远。我的工作在小小的经研学堂进展顺利，借着教授教义问答，希望能尽快得到神职圣召。你知道成立本地中国神职是圣座特别关心的事。多少年来，我们的中座监牧高金建在那积极地执行此任务。今年甘肃的首府德国圣言会士托管兰州地区的大修院，有15位神学生，其中13位属于我们平凉监牧区。兰州圣言会士自己都承认我们的神学生在知识和德性上都准备良好。总之，他们都有着坚韧不拔的个性，一如我们从人数可以看出来。我也花了不少时间接受并照顾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现在我们这里有5位，几天之后还会再来2位，其中有一位是 太阳弟兄的忠实崇拜者。据他所说，40年以来，每天当他醒来见到日出时，即刻爬在地上，面对着太阳的方位祈祷。但是最近他碰到一位虔诚且懂许多教会知识的中国教友，这人对他解释了许多教义，他才承认长久以来他所奉行的方式是多么的错误。很自然的，这里所有的老人都是外教人，除了上个月我接到的那个不算之外，他是家族中的族长，也是一位恶棍。大约40年前，他和10到12个家庭一起接受洗礼。他之所以被教，是因为荒年的严重危害，也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喂养家人，所以他把所有的东西变卖，甚至把两位领过洗的媳妇卖给中国的教外人。不过他留下两个儿子，小的那个领过洗，因为他在我玉都镇的住处帮忙修筑的工作，所以免于饿死。另外一位不打算领洗，所以没有办法在此处工作，也因为他没有收入，所以没多久就和其他人一样饿死了。面对这样的不光彩，加上受到教外人的影响，这位父亲不再相信天主教。后来我看到他每天在寺庙佛塔中做佛教徒式的膜拜。没有人告诉我关于他的事，而且我很惊讶，他的名字也不在堂区教友的名单上。那时是10月底，另一位虔诚的教友，他是位医生，正是他将信仰带给这位老人的儿子。在我规劝他多次都没有结果之后，我很惊讶这位医生竟有办法再将他带回教会。不过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位老人竟还记得所有的祷词和天主教的要理。大约20天前他开始生病，现在他仍感觉虚弱，所以昨天我为他行临终圣事，今天牧工在他面前准备棺木，这样他才能真正的得到安息。他们穷到这种程度，以至于他的儿子无法善尽中国人应有的孝道。根据中国人的习惯，棺木应该在多年前即为死者准备好。那里也有一些上年纪的妇女，请求我收容他们。虽然我有一处不错的地方，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当时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如果加布浅会的修女或中国修女的人数足够的话，他们就可以协助此工作。这些微小的慈善动作令人印象深刻，甚至连那些冷酷的教外人士也深受感动。他们是如此需要被关爱，特别是服务老年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些老年人是没有劳动价值的，不过他们仍然备受教会人士的关爱。在那些请求照顾的妇女中，塔尔西奇神父特别提到了一位曾经参加过慕道班的妇女，以及他那位天生盲眼的儿子及他们的家庭。他这样写道，6位老妇女中有一位要求我接待她，严格说来她并不是外教人，因为20年前她的家人参加慕道班，最近她还带来那个出生就瞎眼的小儿子。她听了一些教理，不过并没有领洗，返乡之后也就没有进堂了，一直到去年的春天。在某一次特殊的机会中我才认识他，因为瞎眼的关系，他决定投入吹奏风笛的工作。他风笛吹得非常的好，所以经常受到邀请表演，不论是教友或非教友都会邀请他，因为他的演奏可以使得婚礼和丧礼的场面更加隆重。我还参与了一个教友家庭的葬礼，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个12岁的孩子为他瞎眼的老父担任向导。这老人是一个老慕道者， 不过已经很久没有进堂了。当他的风笛演奏结束之后，我走近并赞美他的完美演出。那外籍神父的赞美似乎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我劝他再进堂，对此他认真表示同意。不多久之后，他带着家人过来问候，包括他的老父亲、太太和两个孩子，以及做他的向导的儿子，以及另一个八个月大生重病的女儿，所以他要求我立即为他的小女儿受洗。果然，他在临洗之后，身体慢慢就复原了。为此，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好教友。当时是圣神降临节，他表示要和我们一同庆祝。虽然还不是教友，但至少是以慕道者的身份。庆典的时候，他为所有来参与盛宴的教友安排了两次演奏，一次是在教友刚到时，另一次是在他们回家之前。你可以想象，最高兴的人莫过于那些慕道者的孩子。在他们不断的要求之下，一整天他几乎都没办法放下芬迪而休息。后来在多次热闹的场合，我都看见他在吹奏风笛。自那时起，他经常为了向外国神父表达敬意而吹奏曲子。他那非教友的陪伴者总是兴高采烈地在一旁协助他。今年冬天，他准备和儿子一起来学教理。假如我们的宗座节目可以派两位中国修女的话，他的太太和母亲就可以一起来，那么春天一开始就会有很多的慕道者。当时生活困难，他们不断地在寻找可以谋生的方法。由于没有土地可以耕种，所以他靠着吹奏风笛，他太太则会做面包。一周两次，他们在玉都镇的市场卖小面包。塔尔西奇神父在结束这份写给纳瓦拉省会长的信时这样说：现在重要的是祈求天主的恩宠、平安，并降服所有的工作，让传教事业兴旺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位老传教士常说，为了让战争有一快乐的结束，英国人用三个以 M 开头的字母，即男人、金钱和军火。英文是这样说 ,Man, Money, and Munition。同样，甘肃的加布浅会为了让使徒传教计划能有一快乐的终点，也用了三个以 P 开头的字母，即和平、面包和忍耐。英文这样说 ,Peace, Pain, Patience。塔尔西奇神父就这样结束了他写给省会长的信。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